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3月31号到4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美国务院最新人权报告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美国国务院周二3月30日发布2020年度的各国人权报告，报告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人权律师、新疆维吾尔等宗教信仰人士、人权活动人士等被打压的情况。国务卿布林肯称，人权议题将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中心。大纪元报道，该报告认定中共在新疆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将对人权侵犯者追究责任和实施制裁。
看清中共邪恶本质，今年前三月458万人声明三退。据退党网站统计，2021年前三个月在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人数为457.6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5.2%。截至三月底，三退总人数达3.75亿人，约占大陆2020年底人口总数的26.8%。也就是说，目前每四个大陆人中，至少有一个发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如果考虑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及未曾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这一比例会更高。
倒查整顿让迫害者们人人自危，作者实名。民慧网近日报道，据近日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12项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最高办案指南公布的公检法警察专属12个罪名。中共21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乎都是冤案，都属于这12项犯罪当中的现象。希望中共政法系统通过这一次倒查整顿，不再犯这公检法干警专属12项罪名，能够纠正警察办案过程当中的犯罪行为，杜绝冤假错案。民慧网文章当中列举了部分案例。2020年1年里面，据中纪委网站公布的查处案例，政法领域2020年有40多名省管干部被查，近30人被处分。而在各大媒体频频被提及的被查高官是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邓辉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以及原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政法官员被打老虎、拍苍蝇，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民慧网文章中说，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恶手江泽民操纵中共政府公检法司、政法委整个操作系统，对法轮功残酷迫害。那时在官场里，谁都知道这个原则，要想升得快，就得在法轮功这个事上卖力。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被赋予法外权柄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变得麻木。部分公检法司人员埋没良知，不需要什么合法依据，不需要什么法律解释，打死白打死，肉体灭绝，经济上截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安人员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接着2020年11月30号，倒查政法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试点地区处分处理2247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227人，立案审查448人，移送司法机关39人。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多年来，近亿的法轮功学员被污蔑，长期监控，数百万的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以及关洗脑班，甚至被酷刑致死或活在器官致死，数百万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早在2013年7月19号，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指出，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政法系统的倒查整顿，让迫害者们人人自危，昔日的猖狂迫害者今日厄运到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正在加紧兑现，任何人作恶都不会逃脱这个可悲的下场。奉劝那些至今仍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不要再继续作恶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作恶都得偿还，这是天理。停止作恶，悔过自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岳阳电话换良知，大陆国宝队长感谢法轮功。作者文清扬。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给大陆公检法人员打岳阳电话，劝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接听法轮功的岳阳真相电话后良知苏醒。近期悉尼法轮功学员燕先生在拨打专案营救电话中锲而不舍，坚持七天拨打同一组公安人员电话，再次见证了大陆公检法官员明白真相后的良知苏醒。一连七天拨打专案营救电话的歧视，根据明慧网2月18日的大陆综合消息报道，在家家户户欢喜地过新年之际，中共却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其中北方某县政法委书记坐镇指挥，国宝大队长带领五名国宝警察先后绑架了五名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四名法轮功学员被刑事拘留投入看守所，另一名被迫害成重病。悉尼法轮功学员燕先生看到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于是他立即上网查找相关参与迫害人员的信息及电话号码。他先后查找到了参与迫害的县政法委书记、国宝大队长及普通警察共七人的电话号码，其中四人各有两部电话，共11个号码。燕先生决定给七位参与迫害的警察拨打真相电话。不轻言放弃。第一天，燕先生拨通了11个号码，但都是铃响无人接。第二天，他改变拨打方法，每个号码上午拨两次，下午拨两次，分开时段打，但还是没人接听。他没有灰心，凭借三年多的拨打经验，他断定针对刚刚发生的迫害案件，迫害者非常害怕恶行被曝光，特别接到海外来电就知道是法轮功打来的，不愿接或者不敢接。第三天，他心态平和地继续拨打七个人的11个号码，还是没人接听。他坚信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大多数的良知没有完全泯灭，他鼓励自己要有耐心。第四天，他仍然稳稳地拨打这些电话，所有号码还是铃响无人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第五天，他再次拨打这11个号码，这次有人接听了电话。第一个接他电话的是国宝大队长，燕先生友好地向他拜年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队长，正月初二、初三、初四连续三天你带队带走了五位法轮功学员，他们各家老小在哭声中过年，他们本人在看守所受罪过年。 兄弟，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心里是啥滋味？想过吗？你和你全家大年过得坦然快乐吗？对方没吭声，燕先生直觉感到他听进去了。他接着说，兄弟，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做好人错了吗？全世界都支持法轮功，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您了解吗？迫害好人，迫害善良人，这些事咱不能再干了。燕先生接着有理有据地说，宪法35条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说练法轮功违法，公安部三次向社会公布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迫害法轮功从一开始就是违宪违法，迫害法轮功已被国际法庭认定为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与纳粹同罪。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被30多个国家起诉和控告。美国政府2020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制裁了全球17名人权恶棍，其中有一名是中国厦门思明区吴村派出所警察吴元雄。国宝大队长，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真相。叶先生诚心地劝导说，您看看，上至江泽民，下到一个普通警察，所有参与迫害者都在清算之列。在法轮功问题上，咱不能再糊涂了。中共用谎言蒙蔽了你们，搞运动挟持了你们，可最后中共都是卸磨杀驴呀。你要知道，今天的参与都是将来大清算的罪证，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逃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警察在明白真相后，都想方设法善待和保护法轮功学员。兄弟，今后当你身不由己时，记住两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枪口抬高一厘米，一切就 OK 了。国宝大队长听到这里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知道了。燕先生感受到国宝大队长的人性良知被逐渐唤醒，回应说，你是有良知的警察，一定要明大理，知善恶，迫害佛法是天大的罪过，千万不要一条黑道走到底，毁了自己，害了家人。国宝大队长继续静静地听着。燕先生接着说，你看现在社会上贪污腐败的、杀人放火的、吃喝嫖赌的、坑蒙拐骗的，有一个是法轮功学员吗？21年来多少法轮功被抓、被关、被判刑、被酷刑折磨，可全国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的报复事件吗？天下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儿老小，如果是你的亲人因为做好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会怎么想？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呀。随后燕先生趁热打铁，向国宝大队长讲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及中共腐败、三代党魁带头把家属子女移民海外、党国区分等事实，并叮嘱国宝大队长告诉自己在公检法部门的同学、同事、朋友赶紧远离迫害。国宝大队长整整听了15分钟的岳阳电话。第六天又有三个警察接听了燕先生的电话，其中之一的是政法委书记。燕先生根据他的职位和工作性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向他讲述了法轮功真相。政法委书记静静地听了10分10秒的真相电话。当天另外两个警察也接了他的电话。第七天燕先生再次拨通了国宝警察 A 的另一个电话号码，他的心门打开了，认真听了10分2秒钟的真相电话，他的良知苏醒了。至此燕先生坚持7天拨打7个迫害参与者的电话，打通了其中4人电话，3人诚心听了10到15分钟真相。燕先生再次见证了大陆公检法人员明白真相后的良知苏醒。大纪元。
走在救人的修炼路上，作者肖梅，大陆大法弟子。我叫肖梅，今年70岁了。我生来性格倔强，从来不服输。修大法前，由于性格倔强，身体年轻轻的就患上了各种疾病。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为了感恩大法，我走上了20多年的救人之路。今天把我20多年救人路上的一些记忆犹堪的小故事写出来，感恩大法。一，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有一次我到市集救人，在去的路上遇到两个农民，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认可，并且顺利三退，还要了神运光盘、真相小册子、护身符。正在这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我急忙迎上前去，想给他讲真相救他。此时刚刚明真相的其中那个男子将我一把拽到了一边，对我说，他是专门抓你们的，是公安局的。这时我没有害怕，想起了师父让我们救人不能有选择的心。我马上对那个公安警察说，你在公安上班？他说，是的。我说，公安警察也得得救啊，是不是啊？他说，你是学法轮功的？我说，是的。他问我，怎么得救啊？我说，你得三退保平安呐。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藏自食真相、迫害大法会有恶报等真相，还给他举了遭恶报的恶人。他听明白了，连连点头接受，还接受了三退保平安。我将身上带的剩下的一个神运光盘、一本小册子，还有一个护身符都给了他，他都一一接受了。这时我兜里什么也没有了。他说，就这些东西了？我说，对，没了。我还有其他事，告别了这三个世人，我就回家了。还有一次，我和儿子一家跟团到韩国旅游，车上碰到了一个很有礼教的男人，我就给他背了《经济要旨》中“富而有德”。他听完后对我说，哎呀，你家是不是有高人呢？我说，这是我师父的诗词，我师父是李洪志，我是学大法的。接下来我给他讲真相，从法轮功基本真相讲到今天的天灾人祸，告诉他这都是人类道德的低下，中共假恶斗导致现在的贪污腐败，特别是迫害法轮功，一群好人被迫害。他一家都听明白了真相，最后都三退得救了。三退时我才知道他是个公务员，在政府部门工作。到了韩国下车后，由于大陆导游受蒙蔽，不让游客要法轮功的东西，我一看景点摆了很多大法宣传资料，我拿了很多很多，在吃饭的时候我都一一分给了同车来的游客们，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还有一次在儿子的诊所里碰到了一个得了喉癌的病人，他来诊所打针已经十几天了，可就是没有效果。看到他那整天不高兴的样子，我问他，您得的是什么病？他唉声叹气地说，得的是癌症，已经是晚期，没治了，只有等死了。我说，我有个能治您这个病的方子，你想不想试试看？他眼里充满了希望地说，你快说，什么方子？只要能治我的病，我想试试。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听明白了后说，我信，你讲的我都信。我说，你先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然后您就天天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您一定会得到福报的。几天后，这个病人兴高采烈地来到诊所，他高兴地对我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回家就不停地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能吃饭了，本来很长时间都不能吃东西了，现在全好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了，谢谢你啊。我说，您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大法真是太神奇了，只要相信他，他就会给人福报的。二，明真相的世人得福报。我给妹妹一家讲真相，他们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妹妹天天带着我给她的大法护身符。大概是2006年，妹妹的女儿在医院里生孩子，医生告诉家人她出现了难产，问家人大人孩子只能保一个，想要大人还是要孩子？ 马上决定。一家人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此时妹妹跪倒在禅房的地上，双手合十，大声喊道：求求大法师父救救我女儿吧，还大声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走廊里的人都呆呆地看着妹妹，被她的喊声震撼着。此时奇迹出现了，医生抱着一个没气已达九分钟的孩子走出了产房，结果大人得救了，孩子也得救了。所有看到听到此事的世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大法师父能救人真实不假。现在孩子已经考上了重点高中了，这个当时被医生指认的大脑严重损伤、智力严重低下的孩子成了大法神奇的见证人，感谢慈悲的大法师父。三、修心性，提高自己。有一次老伴将钥匙装到兜里忘了，儿子让他找找，他很肯定地否认自己身上没有，没钥匙，我们一家出入不方便。儿子又让他认真找找，最后还是在老伴的裤兜里找到了。我过去是个急性子的人，要是我不学大法，非得跟老伴吵起来不可。我就按大法的要求守心性，不跟常人一样争争吵吵的。我没有说一句埋怨老伴的话，一场家庭小风波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到饭店里吃饭，那天吃的是火锅，我和老伴一个锅底，正在要吃的时候，老伴一个打喷嚏，鼻涕口水一下子就喷到锅底里去了。要是过去，这个饭我肯定吃不了了。我是个护士，从小爱干净，讲究卫生，面对此情况我会受不了的。可学大法的人就得不和常人一样，我马上拿来卫生纸给老伴清理身上的脏物，然后用筷子将锅底里的汤一搅，美滋滋地吃起饭来，心里一点不高兴都不存在。去年儿媳生孩子，本来已经订好了月子请一个月嫂，可将近生的时候，儿媳突然变了卦，不请月嫂了，说不认不识的人她不习惯，然后就订好了我和儿媳的妈妈轮班伺候儿媳。我先开始伺候儿媳，等到半月的时候，儿媳妈妈来了，说要替替我，让我歇歇。我刚回家不到两天，儿子儿媳就不让了，说儿媳妈妈做的饭和菜都不好吃，不让她在那里了。儿媳妈妈回家了，我又重新回到了儿媳家，继续伺候儿媳，一直到儿媳自己能带孩子，我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家后，我还经常到儿媳家帮儿媳家做一些家务。儿媳现在待我比她亲妈妈都好，我们的婆媳关系处到了一个很和睦的境地，这都是我学大法后才能做到的结果。感谢师父的教诲，让我成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修炼路上发生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就写这些吧，今后我会做得更好。
潜心无法彻底修去执着的关键原因，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的修炼中，我感悟一些执着心之所以不能完全彻底的去除，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分清它不是真正的自己。因为不能彻底分清，执着心也就无法根除，就会使自己长期陷入观难当中徘徊不前。病业观中分不清假我，在病业观中，因为身体会出现各种难受的症状，表现出来的感觉因为太过真实，就会让人难以分辨。甚至同修在和我交流的时候都会说我哪里哪里难受，其实这就是在承认这个病业假象了，就没有做到真正的把造成病业背后的实质因素和自己分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个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一般的气功师看不见， 一般的特异功能看不见，只能看到人身体有黑气了，哪个地方有黑气，哪个地方就有病，这是说对了。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一个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你思想想着我可能不会再有了，其实你已经在担心了，表面上想的哦没事了，那旧势力一看干啥呢？旧势力不就是会这个吗？当年的耶稣释迦牟尼弟子他都这么迫害的，他都这么干的，他说我们帮着他修炼的。那好，你不放心啊，好，等你的业力多一些了，给你把你业力都集中起来都扔那儿去。哎呀，我的病复发了。我的理解是，造成真正病业假象的根源是在另外空间的灵体或者是旧势力造成的。那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所谓难受的感受，就是灵体或旧势力强加过来的，是那个害怕病或者害怕难受的假我在难受，不是真我在难受。因为神是不会感受人的舒服，同样也就不会感受人的痛苦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彻底的把它和自己剥离开，而不是嘴上说着我没有病，却放不下所谓的难受，甚至还在感受着那个难受。这不就是在承认是自己在难受了吗？不就是没有真正分清那是假我在难受而并非自己吗？因为无法分清，也就是变相的承认，那当然病业假象就不会彻底消失，因为你符合的它，它就起作用。因为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说，那么这么低级的人体什么能力都没有，你的思想境界符合什么，什么就支配你。那么也就是说，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发现你要什么，执着了什么的时候，正好符合了它，它就起作用，甚至主导你。心性观中分不清假我。比较常见的是学员经常说，我有什么执着什么执着，我一直就是这个性格这个脾气，我正念不强等等，一再的强调我有执着，我就是这样的。这不就是分不清这些不是真我，无形中承认了他们吗？并且在这样不断的想和说的过程中，不就是在给他们不断输送能量，从而加强了他们吗？还有的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在过心性观时知道是起了执着心，可是在修去执着心的过程中，却不能彻底分清那个执着不是真正的自己，从而把执着心和自己彻底分开，表现出来的就是嘴上说的都是我害怕什么什么，我担心什么什么，可是我也知道不对，好像是知道这是执着心了，但作为修炼人不应该这样去执着，话语中透露出无奈。他在潜意识里还是把常年形成的人中的观念或执着当成了自己。还有的同修也是知道自己有执着，知道不应该执着，就找到相关的法理来说服自己，似乎在从法理中寻找安慰，看似在去执着，其实是在执着中去执着，没有把那个执着的假我看成别人，也就没有做到彻底的把真我和这个假我剥离开来。这都是不能彻底分清执着心不是真正的自己，从而无法彻底去除执着心的关键原因。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我误导人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载体，我们的思想只要一不正，就会被另外空间的生命利用或加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真的不是真的自己。对真我的认识。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可是那个本源上的你，那才真正的是你，因为你的念头、你的思想、你想要干什么的动机发源地就在那儿， 那才是真正的你。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目的是下世来要得法，主持正法也好，你要救度你那个先前的世界众生也好，抱着这一念来的，那个真正的你是被保护的，真正的你自己开始时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大家知道，进入三界之后都像被埋在土里一样，渐渐地起不了主导作用，甚至不起作用了。我理解的真正的本源上的我，是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人的观念和欲望的，只不过是因为层层下走被人中的物质覆盖了而已。那些执着也好，观念也罢，不过是一层低层因素的物质包裹住了自己而已。认识到了哪个才是真我的话，就会更清晰地分辨出哪些不是真正的自己，也会分辨得更加彻底，从而排斥它，不要它。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修炼的过程中，我们只是能找到执着心还是不够的，因为不能够彻底分清它，就无法彻底去掉它。很多人长期陷入一个层次无法突破，也是源于此。我们在平时的一丝一念中都应该认清假我，从思想中认清它，才会彻底的把它去除，才会不断的改变常人思维，走出人。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在修炼路上的神奇事，作者中国大陆法源。我1997年得法，得法时我还不到18岁，今天我已40出头了。23年来走在正式大法的路上，虽然磕磕绊绊，有苦也有快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过关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为了感恩师尊，我将自己20多年正式法路上遇到的神迹事写出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一，得法前浑身是病，得法后无病一身轻。我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腰椎盘突出、阑尾炎、血压低等多种不可医治的病症。血压低到太阳一晒就晕头转向，厉害时就晕倒在地。为了治疗这些病，吃药一次就得吃到近30个药片。没等治好这些病，吃药吃得多了，把胃又损伤了，经常肚子疼，又开始治疗胃肠炎。大小医院都去过，结果几个医院大夫都说，阑尾炎和腰椎盘突出都得动手术。当时就害怕了，吓得瘦了十几斤。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又去找那些小道的方法去看，结果不但没什么效果，反而更糟。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也就是在1997年夏天，亲戚看到我一直治病也没治好，就跟我说，你去学大法吧，学大法什么病都能好了。当时自己感到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去试试看吧。当时我只有18岁，就去了学法典学法。可能是我与大法有缘，我刚到学法典上打坐，有时一打坐就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身上所有的病全都不翼而飞了。师父把我的身体全部净化了，我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之人了。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也亲眼见证了大法在世间的红传的宏伟。 后来我又亲眼见证了大法被抹黑、迫害、打压。我通过反复学法轮大法的书籍，体悟着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心向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个更更好的人。二，师父保护多次，有惊无险。刚刚迫害开始的时候，2000年期间，当地邪恶很猖獗，经常绑架同修。为了能让同修们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得到救人的真相材料，有一次我骑着车带着一袋子材料和刚发表的师父新经文给当地同修去送。经过派出所，当时派出所里关着好几个同修，已经关了几天了，我想我先送给他们经文看看，让他们好有正念，心里就这么想着，其他的什么也没想，我就进去了，把车子和材料就放在院子里。派出所的警察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关着的某某某，就是同修的名字，他是我的亲戚。警察就让我进去了，我就把经文给了他们，同修们都惊喜地看到了经文，都说师父太慈悲了，在这个时候还能看到经文，真是不可思议了。也许当时的基点是为他的，没想到自己如何了，师父就帮了我。过了不长时间，当地同修又一批绑架了，关在了一个偏僻的屋子里，后来我才打听到在什么地方关着。我想我还得去诵经文让他们在里面学，长期不学法是不行的。有一天下午我就去了这个地方，当时求师父，师父您别让警察问我，让他们一切听我的。进到派出所里，进去后看守的那个男的就说，你是不是找某某某？我说是的。当时心里那个感激的泪水就往外流，就觉得有这么个师父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师父时时事事都在看护着我们。我给他们放下，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就走了，因当时不让接触时间太长了。现在想起这些事来，我经常泪流满面，我们的师父太慈悲了。记得2001年的一天，我跟一个同修站在汽车站附近路边上说话，接着过来一辆车，当时也没在意，我一看上面坐着都是迫害我们当地大法弟子的警察，他看着我两个笑着过去了。当我再一回头时，看到他们开着车又回来了，可能他们认出了我俩是大法弟子。此时我当机立断跟同修说，咱们赶快离开，咱两个分开跑吧，这样他们不好追。在我心里想，他们一定追不上的，我心里根本就没在意，就在心里想，我有师父什么也不怕。当时心里很坦然，也不害怕，就觉得他们追不上我的，我们两个分开了。我往汽车站跑，一跑进汽车站，一辆出租三轮车就在发动着，好像等我似的，心里想着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一下就跳上去了，上面还有一块围布，我把布一拉，出租车的司机说，你去哪里？我当时也想不出去哪里了，我说你就开着车先出去，出去再往东走。他就拉着我出来了，正好这个时候警察开着车也进站了，和我们擦肩而过，也没看见我。后来得知警察又叫了不少人，把车站关闭，全部搜了一个遍儿，连车底都没放过。我知道又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走过了一场劫难。还有一次，我们三个同修去大道上去挂条幅，我们一路上看着哪里的人来回走得多，就在那个地方挂，走一段路挂上几个， 再走一段，再挂上几个。就在我们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忽然一抬头，望到天空在蓝天上出现了一个大法轮，我就快叫那个同修看，我说：“大姐，快看天上的法轮。”他一看，哎呀，真是法轮哎。另一个同修也看到了，我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我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的真实法轮，我们做好三件事吧。他们两个也说：“是的，好好做吧。”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有信心做好了。我们把带着的条幅都挂完了，然后我们顺利地回去了。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去乡下讲真相，讲完真相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当地的一位同修家，我说：“咱们去那个同修家看看吧。”当时他就火了：“你去干什么？快回去吧。”我说：“好长时间没去了，有时他找我找不到，因没有手机联系。”接着就劈头盖脸的就朝我来了，气恨恨的说了一大通，最后说：“你去吧，我自己回去。”他就是不愿意我去找那个同修，可能那个阶段他跟那个同修有点误会，我说去他就不愿意去。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形，想我要是非得去的话，就执着自我了，我就不想去了。当时那个心里被他说的不知是什么滋味，心想只能放下自我了，别惹着同修生气，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来了。正好到了整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我一起身的时候，接着一个法轮转起来了。我跟同修说：“法轮转起来了。”那个同修说：“是你在这个问题上守住了心性，师父鼓励你，我没修着。”我说：“不是，是鼓励我们的。”说到法轮，我就想起来了，我每次做好的时候，师父在梦里经常鼓励我，看见好几次法轮了，法轮在天空中转，大的有时无法形容。就在上次写的一篇交流文章《生命在大法中铸造》，那是我第一次写的交流，很庆幸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当时写完之后，我又梦见大法轮在天上转起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我有时还看到师父的法身，还看见观音菩萨带着童男童女，还看到天上的佛道神飞来飞去的。有一次还梦见孙悟空和猪八戒也在天上飞，还有一次师父把真善忍三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压在了我的身体里去了。我知道师父让我时时事事在这三个字上下功夫修，好好修，真正做到才是修。没有什么人间的语言能形容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在20多年的正实法修炼的这条路上，还有很多被师父保护中神奇的事出现，就不一一列举了。感恩师父一路的慈悲保护，师恩难报，今生能得此大法真是非常的幸运。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在这末后之末，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
用功能正实法的几点体悟，作者小莲。最近几位同修都希望我与更多的人多接触一些，对此我结合着自身的情况简单的与大家交流一下。一、观着修的同修应该极其理性的对待有功能的人。很多同修处于观着修的状态，很想知道自己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的始末因由，当遇到开着修的人，听其一说， 很多时候就不能在法上衡量了，就容易受带动，从而干扰了自己。怎样对待开着修的人？师父说得很清楚，这在修炼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神通啊，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跟他去了，就这样听去了，你也会害他的，他会生出来欢喜心，最后自己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关掉了，最后掉下去了。师父既然安排我们在迷中修，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是最适合自己的安排，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听那些人所说过，什么都别多想，都别受带动，真正做到以法为师。二，有功能的人理性对待关着修的同修。师父给我们功能是让我们更好地走好修炼路，而不是让我们用来干扰同修或者在同修中求名求利。如果出现这类事情，任由其发展下去会很麻烦，会对大法犯罪，会对同修造成干扰，也会给自己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与关着修的同修配合时，一定要尊重对方的状态和所走的路，尽量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在不让对方产生好奇、欢喜、指望或者别的人心的情况下而做，千万不要把自己或者功能本身看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等方面的不足，否则会给自己和同修带来很大的干扰，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简单说说我遇到的情况，因为我写文章已经有20年了，很多各地同修都认识我，都想见见我本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就随缘，不主动见谁，没啥必要的情况下，我是绝对不见谁的，因为时间机缘有限，更何况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与别人有啥不一样。我珍惜与同修的缘分，不会用我的观念来衡量谁，观点不同没问题，只是一定要在法上。我接触同修之后，同修反馈过来都是正面的，但其中很多时候掺杂了羡慕、崇拜与好奇之类的人心。面对这些人心表现，我只能选择不与之接触。注：给对方指出不足，这是一种方式，但有些不理性的人对此形成变相的执着，所以面对这类情况，少接触是很好的选项。我绝对不能做出干扰同修的事情来，甚至对于一些很不理性的同修，虽然我不能与之接触过多，但我依旧默默用我的方式加持同修的正念，只是不会让其知道而已。我记得师父说过，弟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是真修的，是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社会的制度怎么样，与你们修炼有什么关系？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处于开着修的状态的修炼人，很多东西能知道多一些。如果此时对一些问题与人心再明知故犯，那可就极不应该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记住师父的相关讲法与经文，这才是对自己和同修负责的表现。三，相互在法上配合。我觉得我们在法上都明白，无论处于哪一种不同的修炼状态，只有不抱着自我观念的时候，很容易相互配合。但如果互相之间不在法上，那表面上过多接触，只能给双方带来干扰和伤害。因为很多时候，执着可以变得不易察觉。举个小例子，一位同修希望我给他看看做什么赚钱，我说你在利用法，利用同修的功能，是对神的犯罪。这样一说他明白了，就不再提这类事儿了。可是他还每隔几天就跟我说说话，不提别的事儿，只是说想我了，看看我，听听我的声音。我说你其实骨子里那个想利用我的功能的心还是没有去，只是变相了。 否则干嘛想看看我或者听听我的声音呀？作为关着修的人，除了不崇拜开着修的人之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开着修的人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有些事情的效果不一定会反映到表面上来，而且关着修的人的修炼内容不可能让某位开着修的人包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包括开着修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迷，即便是彻底开悟的人，也不可能掌握和认识整个宇宙天体所有的事情。我的理解是，一个生命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在层次该认识的，认识的再高都不可能是法的全部，因为我们都是宇宙中的生命，这一点必须认清。也就是说，当开着修的同修说什么，但在表面空间没看到效果，在这个时候别埋怨和怀疑，理性对待。当然，前提是开着修的人所说所做的都在法上，而不是故弄玄虚，或者搞一些小道的东西，那是害己害人的犯罪行为。对于开着修的人，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项外，我想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认清，任何时候不要看重自己的本事，即便是直接用功能处理一些事情，而且立竿见影。几个小例子，一位同修处于很严重的病业假象状态，甚至都有生命危险，此时一位有能力的人遇到了，并帮他渡过难关。此时如果将其当作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帮助，该同修会很危险，那我们最起码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即便是事实，但我们可曾想过，该同修处于病业危急状态，从始至终，包括我们的出现和用功能帮助同修，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此时只是圆融了师父所要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我们的人心，那就极不应该，更何况这类事情都属于亡羊补牢类。如果我们在平时多想到所有同修，多关心和在法上共同精进，这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羊丢了修好羊圈固然可贵，但我们能否想到在一只羊都没有丢的时候就多检查羊圈，让其非常坚固，一只羊也不丢该多好。这话虽然说的有点绝对和不客观，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不该总停留在为病业同修发正念，或者在此时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和向内找上，这样很被动。在平时一定要多关心同修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很多后续的事情。拿我自己来说，当我与同修配合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的思维立即就会与那件事情断开，不会再去想事情本身，只是会从中总结一下经验和不足，真正的让自己静下来。对我个人而言，也许表面上看到同修对我有执着的时候，我会很少与同修接触，希望对方更理性地在法上对待与我的配合，但我的心永远都是与同修同在的，无论是哪个阶层或者哪个国家与人种的，因为我们同修一部大法。也许这样一来会把我们的力量发挥得更大，影响也会更加深远，因为我们在法上了。当然有些必要的交流和参与我是会酌情考虑的，无论我怎样做都是希望不要影响和干扰了同修，同时一起珍惜着万古机缘，唯有此愿。简单的概括了写了一点，仅供遇到此类情况的同修参考一下而已。
救救孩子吧，作者清新。就在前两天去一个楼区，我在上楼时就听见下层楼的一大家人回来了，七嘴八舌的说话。这时就听见一个老人说，这楼爬得真累人呐，我得歇一会儿喘喘气儿。这时就听见一个小孩接着说，爬这么几层楼就累了，想想红军长征25000里呢。 听到这儿，我吃了一惊。哇，这是这个年代说的话吗？是孩子说的话吗？怎么像我小时候70年代常听到的呢？80年代以前，在中国大陆，这话听得习以为常了。可是很多年已经听不到孩子们说这样的话了，而且这个孩子也就应该是个小学生。联想到最近中共两会之后，小学开学第一天，小学生就上党史课，恶党历史，恶党又开始对孩子们下手了，对孩子娃娃们加紧灌输党文化毒素了。看来这个孩子说的就可能是从党史课上学来的。这样看来，恶党的毒素已经立竿见影了，对孩子来讲真的可怕啊。恶党党史宣传自己伪光正，把红军长征炒成了是什么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什么胜利的转折点等等，炒成怎么光荣，其实是耻辱，是谎言，是欺骗，是不仁不义。他说长征是什么战略大转移，其实是战败逃跑，大逃亡。说什么北上抗日，其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被迫逃亡。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苏联，是其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兵败则进入苏联，说什么抗日，可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当时日本人主要在东北、华北等一带。一年后中共逃到陕北，他逃到大西北，那是当时抗日的大后方。中央红军主力由8万多人减至6000人，这种情况下还把自己伪装成抗战的主力。其实中共的党史都是由欺骗、谎言构成的。如果想了解其真实的党史，建议大家看看九评共产党，那是真实客观的。这个贯穿着欺骗、谎言、暴力、斗争、血腥等被人唾弃的中共党史，今天又堂而皇之地被搬出来，给人洗脑、毒害人，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真为孩子们担心啊，孩子还小，缺乏判断能力，他们幼小的心灵从欺骗、暴力、邪恶的中共党史中能学到什么呢？学撒谎、学造谣、学不仁、学不义、学批斗、学暴力、学血腥吗？看今天的中国大陆，戾气深重，甚至小小的孩子杀害母亲。常看新闻的人都知道，不珍惜生命，有的孩子因为一点点小事就轻生跳楼，这是许多家长老师担忧的。欺骗、暴力使社会乱象愈演愈烈，假货冤案遍地，假货从吃的到用的防不胜防，说真话做善事的好人却成了被打压的对象。中共政府从上到下为维持他的统治，欺压百姓，为所欲为，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假恶报国度里，希望明智的家长、教师们能多关注孩子，正确引导，远离党文化，用传统文化教育孩子。中国上下5000年传统文化，秉承仁义礼智信，能启迪孩子的善念，能提升孩子的道德品质，教会孩子善良、诚实、守信、宽容、大度、坚韧等等，如孔融让梨、一诺千金、铁杵磨针、孟母三迁、悬梁刺股、城门立雪、执法如山等等。仅这一个个小故事都散发着正能量光芒。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神传文化。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走回传统路通天，影自再造，用传统文化滋润、呵护、洗涤孩子，会使孩子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能使孩子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能使孩子受益终身，福泽他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明智的家长、教师 及全社会的善良正义之人都应该重视起来，远离恶党文化，救救孩子吧。
神奇的时钟，作者河北老年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弟子，那是2015年5月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单位上班，午休时我想练功，突然发现科室的时钟坏了，没有时钟练功不好把握时间。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家里还有一个旧时钟，我把它拿到单位练功用。晚饭后，我从箱子里找出了这个时钟，突然发现时钟的外壳被压坏了，我顺手将塑料外壳取下，扔进垃圾桶里。我仔细看看表盘是否能用，发现表盘上的表针压弯了。我随手就把表针直过来，重新安装好，又把电池安好，观察表针不走动。我又换了一节电池，发现表针还是不走动，看无望，就顺手将表盘也扔到垃圾桶里了。哎，怎么会这样？练功人没有偶然的事，突然想起师父说，遇事向内找。我想，那我错在哪儿？回想这个时钟来我家的经历。2012年我在十元店购物，当时是看他物美价廉，就将他买回家。用了几年，一次我去同修家学法，看到他家的康巴斯品牌时钟，样式很漂亮，挂在屋内，很有档次。我也上街买了康巴斯时钟，就把它换下来了。向内找，我是一个修炼人，怎么能看不起它？这不是不平等对待生命吗？当初是我把它选回家帮我练功用，它一直也很配合我练功，是我心不正看不起它，随便把它扔到箱子里被压坏，使它受伤坏掉。这种心态不符合法对我的要求，我的善心哪儿去了？当年我练功时、发正念时、清除邪恶时，都是他在时间上加持我，才使我一分一分地坚持做下去。想起这些他为我的付出，我心里很歉意，真是对不起。这时我听到有时钟表针走动的声音，我马上奔垃圾桶将它拾起来，一看真是在走动。天哪，太神奇了，他能听懂我心里讲的话，他能与我心通，是他在原谅我对他的伤害。我双手拿着他仔细端详，心里一阵阵的歉意。他受到那么大的伤害，他的外壳挪去，他还愿意继续为我所用。但他受伤很重，从他的表针走动声音判断他在坚持。我真是非常歉意。我对他说，请你再帮我几天，等我这周日上街重新选一个时钟替换你。他继续走着，到了我们约好的那个星期天下午，他突然停止生命，再也不动了。我心里为他难过好几天，因为他的表盘是黑色的，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黑。我对小黑说，我很感谢你，是你使我清醒归正，谢谢你。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对待生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真正理解师父的法，没做好，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给身边的生命无辜造成伤害，真是惭愧。今后一定要善待我周围的一切生命和万事万物。当我学法学到转法轮第八讲268页中，师父说，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树也是有生命的，不但有生命，还具备着很高的思维活动。师父在269页中举了一位科学家实验的例子。师父说，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然后他想，搞个什么实验呢？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看看有什么反应。他就这样一想，还没等烧呢，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是人的潜能本能，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你还得重新修炼，返本归真，返回你的先天本性，你才能具备。可是他却具备了。你想什么他知道。 听起来很玄，可是它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今天我感悟到了时钟它的超感功能，它知道它的主人在醒悟，它善解伤害它生命的人，并且高姿态马上恢复正常工作，行使他的使命。我被他的行为品格感动流泪。他身残，志不残，没有外壳的他还那么顽强地继续为大法弟子服务。我看着他说，谢谢你对大法弟子的付出，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要把你的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知道你的品格多么高尚，并且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留给未来的人回忆。
吃亏是福，作者初中。吃亏是福，这话今天的中国大陆很少有人说了。现在人都在讲法律，讲科学，遇到吃亏的事，不会咽下这口气的，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个别的也有采用极端的办法去解决的。这是今天的中国人，不相信神佛与有神论，片面的相信无神论后的社会状态。对与不对，要和传统文化做比较，才能看出优劣高低。传统文化下是讲吃亏是福的，这符合善恶有报的天理，因为吃的是眼前亏，忍得住得到的就是长远的利益与福报。有这么一则故事，从前的秤16两一斤，因此有半斤8两之说。还在16两一斤的年代，县城南街开着2家米店，一家叫永昌，另一家叫丰裕。丰裕米店的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出个多赚钱的主意。这一天，他把新秤师傅请到家里，避开众人，对新秤师傅说，麻烦师傅给新一杆15两半一斤的秤，我多加一串钱。新秤师傅为了多得一串钱，就忘掉了行德，满口答应下来。老掌柜吩咐完毕，留下新秤师傅在院里新秤，自己就夺进米店料理生意去了。米店老掌柜有4个儿子，都帮他料理米店。最小的儿子2个月前娶一熟识的女儿为妻。新媳妇儿正在屋里做针线，爹吩咐新秤师傅的话被他听见了。老掌柜离开后，新媳妇沉思了一会儿，走出新房，对新秤师傅说，俺爹年纪大了，有些糊涂，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请师傅轻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我再送您2串钱，不过千万不能让俺爹知道。新秤师傅为了再多得2串钱，就答应了。一杆16两半一斤的秤很快制成，新秤师傅果真没把秤的变化告诉老掌柜。老掌柜曾多次请他新秤，对他的手艺信得过，当天就把新秤拿到米店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丰裕米店的生意兴旺起来，永昌米店的老主顾也赶热闹，纷纷转到丰裕买米。又一段时间后，县城东街西街的人也舍近求远，穿街走巷来丰裕买米，而斜对门的永昌米店简直门可罗雀。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永昌米店没法开张了，把米店让给了丰裕。年30晚上，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饺子，老掌柜心里高兴，出了个题目让大家猜，看谁猜得出自家发财的奥秘。大家七嘴八舌，有说老天爷保佑的，有说老掌柜管理有方的，有说米店位置好的， 也有说是全家人齐心合力的。老掌柜嘿嘿一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咱靠啥发的财？是靠咱的秤。咱的秤十五两半一斤，每卖一斤米就少付半两，每天卖几百几千斤就多赚几百几千个钱，日积月累咱就发财了。接着他把年初多掏一串钱新十五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儿子们一听都惊讶地忘了吃饺子，惊讶过后大家都说他不露山不潜水的，连自家人都没察觉就把钱赚了，老人家实在高明。老掌柜高兴极了，把胡子捋了一遍又一遍。这时新媳妇儿从座位上慢慢站起来，对老掌柜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爹，在没告诉爹以前，希望您老人家答应原谅我的过失。待老掌柜点头后，新媳妇不慌不忙把年初多掏两串钱新十六两半一斤秤的经过讲给大家听。他说，爹说的对，咱是靠秤发的财，咱的秤每斤多半两，顾客就知道咱做买卖实在，就愿买咱的米，咱的生意就兴旺。尽管每一斤米少获了一点利，可卖得多了获利就大了，咱是靠诚实发的财呀。大家更是一阵惊讶，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老掌柜不相信这是真的，拿来每日卖米的秤一叫，果然每斤十六两半。老掌柜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卧室。第二天吃过年初一早饭，老掌柜把全家人召集到一块儿，从腰里解下账房钥匙说，我老了不中用了，我昨晚琢磨了一夜，决定从今天起把掌柜让给老四媳妇儿，往后咱都听他的。是句名讳网文章，刻薄不赚钱，忠厚不舍本。丰益米店的老四媳妇儿很有见识，她知道公公的做法损阴德，就暗自改为十六两半一斤的秤，看似吃了亏，却赢得了人心，生意更加的兴隆，反而更赚钱，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如果按照她公公的做法，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呢，遭报应是一定的，生意能不能做下去都很难说。上大学时听到这么两则故事，一个做生意的人和任何人做生意只取一分利，九分让给合伙者，谁都认为他不会赚什么钱，结果和他做过生意的人都没有他挣钱多，他最有钱。因为在尔虞我诈的商界里，大家伙儿都信任他，都愿意和他做生意，所以看似获利少，经不住滚雪球式的财富积累啊，积少就成多了。这一则故事发生在深圳，是个很小很不起眼的小商店，只卖胶卷，只挣一毛钱。那时没有手机，照相要用得着胶卷，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毛钱的利润太少了，但是他的商店名声在外后，很多人都来这儿买，有的拐了很多远路也在这儿买，结果是赚得盆满钵满。吃亏是福，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中，在商业竞争的环境里同样适用，因为符合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同时符合了人善良的本性，给人的感觉就是真诚与信任，用市场经济的术语说诚信。今天的中国大陆似乎不会这么做生意了，谁这样做了会被当作傻子，讲什么良心值多少钱一斤，有钱不赚王八蛋等，完全反过来了， 只看重眼前这一时一利，宁愿舍弃长远利益，也要争眼前这口气，这点利益。所以今天大陆的各种怪象乱象层出不穷，互相伤害着对方，还认为自己很聪明。卖毒大米的不吃自己卖的米，却吃着别的商贩卖的毒草莓、地沟油等，还有赖账不还的，借钱的成了大爷，要账的成了孙子。为了得到钱，官商勾结，官匪勾结，走后门、拉关系、贪污受贿等，谁都不想吃亏，谁都在想尽办法吃不到亏。是谁把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一刀斩断，带给人这么邪恶的价值观？罪魁祸首就是中共邪党，他要达到毁灭人类这个目的，就要从人的根本道德上入手破坏。人都按照传统文化做，都讲忍让，都信奉吃亏是福，谁还会明明白白做坏事呢？中共摧毁了传统文化，从道德上败坏了人类后，人没有了正性，中共的假恶斗才能趁虚而入操控人。人在做坏事中还认为这是人正当的生活生存方式。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么严重的毁灭人类的行为人就认识不到呢？很多人还当作中共发动了新的政治运动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已经没有了对修炼文化的正确认知，不知道对修炼人、对佛法的破坏会从根本上毁掉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中千方百计地诋毁真善人，因为真善人能使中共的魔鬼真面目现形，破坏了中共毁灭人类的阴谋诡计，能从道德的根本上挽救了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人。人都按照真善忍做，知道如何为人处事，如何诚信经商，如何做一个好官，中共的假恶斗还有市场吗？中共还能在人间存身吗？中共是在垂死挣扎中，通过迫害法轮功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人只有明白真相，与中共彻底脱离关系，走回传统路，才有出路。好在法轮功真相已经给众生得救准备了一切，人只要了解明白法轮功真相，按照法轮功真相要求的去做，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得到的不仅仅是现世福报，而且生命能获得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